好，那我们接着哈，这里第三项是讲说，有诸法由断灭故，说明无漏啊，为一切染污心性所彼不转故，说明无漏，由彼不转显了涅槃，即此涅槃说明无漏。哎，这个也有很有意思，因为你现在在解读这个时候哈，你发觉它里面的道理都是。你可以看到那，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更深一层、更实际的一些关联性啊。所以你会看到说，哎，一切染污心心所彼不转故，啊、哦，说明无漏，由彼不转显了涅槃。你看，你怎么知道不转来显了涅槃？那不转跟涅槃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由烦恼染污心心所不转而显了涅槃？那我们这个如果除非在修行上，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意思啊。假如善跟恶有决然的分开，我不就生死跟涅槃有决然的分开，断生死不保证得涅槃。你们有没有听？这个必须要有一些逻辑哦。假如生死跟涅槃没关系的哈，就好像说，生死跟涅槃没关系，你没有生死，但不能保证你得涅槃啊。好，我们经常讲说一个句话，就是，别人错，别人错，你就算能看到别人错，也不是你对哦，对不对？你看到生死有过失，难道你就涅槃？没有，怎么样生死即涅槃？当然我这样答案就出来了，生死其实就是涅槃。那所以当生死性不见的时候，也就是它原来的真实性，涅槃性。这时候我假如说，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生死涅槃的紧密关系，所以当我们它有一个连结性，当我断掉生死的时候，必然跑出涅槃来。否则的话，我断掉生死，没有一定是涅槃，啊，没有一定是涅槃。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逻辑上 ，A 跟非 A， 好 ，A 非 A， 如果不是 A 就是非 A 嘛，这是逻辑上的关系啊，好，因为它有一个相互的彼此的很明显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啦，我现在只是举例另外一个例子帮大家理解而已的，这个关系跟这个例子还不是完全一样。A 跟非 A 在逻辑上具有比较完整性，就是不是 A 就是非 A。 但如果 A 跟 B 呢，不是 A 是不是一定是 B？ 有可能是 C 啊，对不对？如果 A 跟非 A 呢，不是非 A 就是 A， 不是 A 就是非 A， 这是逻辑上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分割，对不对？好，不是生死就是涅槃，不是涅槃就是生死，因为彼此有绝对的对抗性。但 A 跟 B 有没有绝对的对抗性？没有吧。我 A 不是 A， 我不一定像 B 啊，我也可以是 C 啊。但如果 A 跟非 A 就不是啊，不是 A 就是非 A， 不是非 A 就是 A， 生死涅槃有一个必然的连结性，不是他就是他。那其实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它具有比较完整，就是假如生死是绝，是迷，迷在哪里？迷在这个生死处，而生死本身，假如这个迷不在迷的时候，就代表它是觉。为什么？因为它在当下。这怎么讲呢？我们如果真有生死，我们如果真有生死，我们把生死拿掉，真有涅槃，我们把生死拿掉，并不代表你可以抓到涅槃。但我们知道所谓生死就是一个颠倒性，而这个颠倒性就在哪里？就在一个缘起处，缘起处你颠倒才叫生死，而就在同一个缘起处，你只要觉叫涅槃。哎，有没有离开这个当体？没有，它是分两个，它是一个生死涅槃，像两端，可是都集在哪里？就像变寂值跟原生时好像是这个对立的，但都在哪里沟通呢？在依他起。所以我在依他起，如果是觉 言称实，在依他起我是迷就变即执，是不是？那如果我依他起，我的变即执跟言称实不透过依他起，那变即执断了也不一定是不是言称实啊。但因为我们同是就依他起来的，在依他起处，我只要是不迷，我就言称实。所以我只要在依他起处，我的染污心心所不转的话，就在依他起处就是觉哦。所以你看，有彼不转故，闲了涅槃。也就是说，涅槃在哪里？涅槃就在一切缘起法处。那缘起法处，也就是说，我不另外找涅槃。我的缘称实没有另外找，我的缘称实在哪里？就在缘起处。那我的颠倒在哪里？就在缘起处。所以当我对缘起不再迷的时候，换句话就是我对缘起能解了，我能觉察觉悟。所以从迷啊疑还显觉，所以烦恼即菩提，也是这个道理。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其实我现在讲这个重要是说，生死跟涅槃有没有完全是隔离的？不是，他们同时关联在缘起处。所以当我对缘起，我的解脱，我的解脱有没有离开生死？没有。我的解脱有没有离开烦恼？没有。我只要了解烦恼的真实性，我就叫解脱。所以这里面生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就很大咯。这个意义，你不面对现前的缘起，你跑去哪里去啊？那我们现在跑去极乐世界是什么？那讲完了，你怎么又跑去极乐世界？那不是离开现前去那边吗？会不会这样过世？有啊。那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因为众生不能直下，所以在娑婆世界修行是比极乐世界快啊。因为他直接面对缘起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迂回啊。那其实迂回到最后还是缘起处啊。到最后你化解极乐世界跑来跑去，原来可能也没跑多远呢。十万亿佛土，我不是讲说其实就是前一刹那跟下一个刹那，前一个念跟后一个念，就是那个距离而已。也就是说，我利用极乐世界把你带，这种观念、这种法门、这种顺你的这种，那我把带到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从缘起里面提证心净国土净。心净国土净是净土的原理哦。所以整个净土法门真正能更能保证往生，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慢慢去向真实，去向心净，这就更能保证你往生的可能性。所以不是一个某一个自信法的净土法门可以带你到往生，是借着这个净土法门的过程修学当中让你心净，所以净土法门成就，净土成就。所以看似迂回，其实也是从因中一直带着，因中一直感应这个果出来的。他其实是这个道理。然后否则的话，这个你看，他说，你看，所以念佛的人，有的人很单纯，但信心很坚定。在信心坚定的时候，他从这个稍微的信心慢慢建立很坚定纯正的信心，由这种信心当中身心慢慢清净，慢慢清净当中自己有所殊胜法，有善法滋润其心，有善法滋润其心的时候，对恶法就又有能力去舍离。那由恶法慢慢远离，从一对异界色界乃至一切世间法，他能慢慢远离，一心向着弥陀，这就能去了。所以我们不再强调说，其实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念起佛来要念出那个觉来，就是念到怎么样让一切染污心心所法不转故，这时候他就能闲了涅槃。换句话，那个涅槃不就是净土吗？是，所以硬功夫，就是以念佛佛号为方便，但以念佛方便所隐藏的善法，能降服你的烦恼，让你的烦恼在念佛佛号底下不转，这就是功夫，这就是才叫功夫。 就是这个。所以你看，他有笔不转，闲聊涅槃，就在烦恼处就是涅槃了。所以你必须要从于现前心念念念当中，念念的，我们现在好像是一开始，我们好像是用我们的念佛心去转换我们的烦恼心，对不对？其实没有转换呐，因为那个念佛心就是你原来刚才那个烦恼心了，没有两个心了。所以当你起念的时候，烦恼心就转了啊，只是转没多久又被转回去，这样而已啊。所以你一起念就转了啦。所以为什么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你一起念的时候那个生死缘就松掉了呢？可是问题你没松多久又跑回来就是了啦。所以八十一劫一念灭八十一劫，然后没多久又敲七十几劫回来，七十一劫甚至那又忘了几下，那七十啊，又马上见九十，哎，啊，那也没减，啊，就念完念一句而已啊，初一十五念啊，其他二十八天都在造业，所以也没减到哪里去，全部又跑回来了，就是这样啊。好，是有诸法是见所断啊，所断，见所断断对之故，自信解脱故，说明无漏，为一切见到，一切见到就是说由见所断的，那这些诸法只要你的知见一正确以后，这个因知见而引生的这些烦恼不见了，就以这个见到以后它产生的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所谓自信解脱，就是这个法本身当你以见到相应的时候，本身就具足不为烦恼所束，烦恼不会起，自信解脱，就是本身它就是解脱性。比如说我们要讲说观一切法空，本身就是解脱性了，因为法空不能让一切染污跑不来的，所以般若这种智慧是自信解脱的。诸法实相这个法体本身真如是自信解脱，因为它本身就是真如，它们实相它没有东西可以生灭的，说明了，所以为一切见到啊。五，有诸法是修所断断对之故，自信相续解脱故啊。自信相续，这个烦恼未断啊的，有以修道位里面断的这些，说明无漏啊。为出世间一切修道及无学道啊，这叫做解脱，这叫做我们在讲说这个是无漏法了啊。那一个是见道，一个是修道位，那修道位当然我们知道包含无学道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啊，当知四明由五相故建立无漏诸法差别，不同的角度来建立无漏法哈。如此，由五相故建立有真诸法差别，有真，怎么个真啊？有真诸法何等为无？为由事故、因缘故、自性故、自伴故等起故啊。我们注意啊，为什么会真？为什么会有对抗？包括色法为什么会有种种色？不同的社会案例事件不同的相，所以色法有各个差别啊。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讲色法有种种差别，亦无非是心想不同种种差别。所以十善业道经里面看到，这个海族的众生啊，无各有差别啊，这种鱼那种鱼那种相，各个都是心念所成啊，色法无非也是心所成。那所以因为不同的想念现出不同的对色，产生不同的分别，由不同的分别色建立的色世间种种形象出来。真也是啊，为什么真？真的本质在哪里？有几种真因缘会现出真这个差别相出来。他说由是故啊，此中啊，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此中无取印是名啊，这名有真法事。无取运最重要的是无取运啊，这个取运，这个我们讲说，如来有没有五运？如来没五运，你就看不到如来的。那如来如果有五运，那我也有五运啊，那我不叫大行如来，那我不是大行如来啊。不过如果你以五运来看如来，那我有五运，你有五运，然后我们早就成我了，啊。那你说没有无蕴，那没有无蕴怎么去看如来？我们会讲说无蕴法 一个是取运，烦恼相应的。那否则的话，无运就是这样的法现前而已啊，依这样的因缘现这样的相啊。那所以佛的无运有现证色身香味触法，但这个触法都是以他的无漏心相应的，所以都是清净的，所以变成是什么？转世成智的。所以五事变成什么？成所作智，就是变成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具有。但是我们讲说这个东西当你还它原来的相貌的时候，就是缘起的还它缘起，无自性的还它无自性，其除此之外就只有妙用而已啊，就只有妙用。变成第一个我不束缚它，但我却能从妙用当中胜出重功德，重功德。注意啊，我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佛法是从缘起里面讲空的，颠倒的时候有缘起的过罪过啊，那清净的时候有缘起的功德，千万不要当我们不断在观空的时候忘了缘起还有功德，如幻功德，对不对？它能成就种种的变化事，利益众生，但它为什么能成就？正因为空故啊。所以我经常比喻这种现实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因为同样一件事情，你不懂的时候你很怪，懂了以后你很自在啊。其实事情同样事情，只差懂不懂，就像我们讲的觉跟迷，就是一个观念可以让一个事情本来是挂碍的变成你的优点，是吧？比如说这个东西可以是垃圾，但可以是回收的东西，就只是因为你怎么用它。因为这个东西本来也无自性，但因为你执着它自性，执着它叫垃圾，就变成你要丢掉它。可是当我只管念了这个不叫垃圾，它是可用的东西的时候，变成回收垃圾啊，这个东西本质都一样啊，但观念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在谈空的时候，空让你解脱，但不要忘了空可以衍生的众多缘起法。所以我们在讲说世间也是缘起的，极乐世界也是缘起的，但世间的缘起当中还有烦恼参与，所以这种缘起会让我们生死。但极乐世界的缘起是智慧跟慈悲跟众功德力所成，所以他的生灭缘起是让众生受益的。那、为什么他能有这种清净缘起？还是无自性？是？那你看，像我们无自性，你看喝水还有解渴，有用哦，你看有用。那这是染污的哦，可是清净的还是有。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直在空空谈，是很高兴。但如果没弄对的时候，这种空的时候谈很高兴，真正要修的时候就产生挂碍了。为什么？让你觉得不可取，没物件，没东西，变成不知不空如来藏的啦。那这个时候修行呢，嘴巴讲讲，但善法欲就生不来了。那从一波容易波无，这个空变成容易断灭。那我们现在看到无取运本身是有真事是法事啊，无取运是一个存在嘛，对不对？这个存在虽然是颠倒形成的，不过它现在就众生来讲是五个存在法啊，这个是啊。那无取运本身具有烦恼相应的取，这个取本身就是执取嘛啊，所以它是烦恼的源头，是不是？一开始它就无取，就是它注定你要烦恼了。因为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不断吸收这个养分，就是说因为你执着五蕴是你的身，所以你必须不断的吸收五蕴来满足你的执着。所以众生到中阴身，我们不是讲了众生死了以后那么身体跑去哪里？所以他依他的业力跟对自我的爱取，他会现出另外一个根尘相出来。那这个根尘相怎么现？不是他想现就现，是他的业力，他的业力加他的烦恼合合起来的时候，依他现前的需要，他就现出一个他能支持的根身啊。这个根身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你看呢， 形式名色，名色从哪里来？名色也是由无明那个我执带着一直妄想所生的名色，就是入胎以后他会依他的颠倒心自己不断滋润出他另外一个心念跟色法。那从依止于名色，誓言名色，名色言誓，就互相的在增长。那依这个增长，依这个因缘再生六处，处受爱取有，都是一个颠倒接一个颠倒。那为什么？那是你众生的自我爱取里面的这种冲动，会让你一直带着这个烦恼出来。无取运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众生要不能随智慧随佛法来观破五蕴，你的本身一定是不断在吸收五蕴的，因为那是你的生命自体可肯定的之营养来源。所以众生这叫轮回嘛，对不对？我不断在吸收五蕴，所以既然五蕴就生灭，我就会生老死，我生老死我继续要追求五蕴，这就是我们众生轮回的本质。他必须不断在吸收五蕴以便产生自我肯定，因为他的我是靠五蕴，他是从五蕴里面假想出一个我来的，所以他这个我必须要靠五蕴。所以有五蕴，有这个我执，这个我执的颠倒性会不断的让你在不断的追逐五蕴，所以它叫做一种流转嘛，是不是？那这个流转你如果没有停，你看我们现在就像那个华济经里面讲啊，哎，牧一群牛，大家看到草好啊，一直吃，那吃的越快长得越胖的就先死，可是大家因为都在吃牛吃草，都不知道隔壁那一个已经死了。大家就说，哎呦，你吃这么多啦，啊，这苦瓜的啊，就吃越快啊，顾娘看大家比较大长的就先死。华济经就讲，你不知道，你要一直吃，就吃，哇，这个草我的啊，就是一直满足无蕴无蕴无蕴啊，就生灭生灭生灭啊，就是生老死生老死生老死这样啊，就越吃越多啊，就越生老死生老死，就越吃越多啊，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样。那我们看我们笨了，你以为是吃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以为是福报，不是啊，那是倒霉事哎。所以我不能讲这样，我不是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有一个人生活好苦啊，苦到只好发愿往生啊，一念起佛了，因为凡世间也没可爱啊，这个人这真的是倒霉到彻底啊，啊，一切啊眷属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念起佛来毫无挂碍，偏偏到晚年得乐透，可，关到这句话就完了，唉。世间还是有公平的啦，我打误会的话，可能这误会你都对世间有爱着了。你要么就倒霉到底，还可以往生，那偏偏最后得乐透啊，这享受也没享受，因为过晚年了嘛。就是名字账号上有很多零，除此之外也没钱，也不能去运动啊，因为都不能动了。啊，结果他多了一个心，世间其实也不是完全坏的啦。光这一句就掉下来了，是不是？所以你说好，不是它让你变成可以直取，你的无取运就发挥作用了，不是吗？所以在我们来，哎呦，大家说，哎呦，你好有福报啊！那天人菩萨说，哎呦，这个人怎么那么倒霉？前半段是真倒霉，后半段修行已经有福报，结果还是倒霉。倒霉到中乐透，他生爱着了，其实用了也很有限，但这个爱着心让他不能一心，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啊，金斑皮了？金斑皮的意思就是我们很皮。总是不管无常，所以也自号有时候有活菩萨说，你这个人有得度因缘，所以我就用种种因缘去刺激你。哦，就像那个华济经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那个辟易经里面啊，啊，这个人怎么样？佛知道他有得度因缘，故意去主动去，还用种种因缘刺激让他开悟。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得度因缘啊？不过得了活菩萨来，你还嫌到要死， 他其实要度你，都被你念到说，哎呀，这个很难度，这个人很难度啊，大概不会吧？既然来的，应该得度的吧？哎，好，你看、啊、这是无取运，再过来，堕爱味染浊，爱味单是明真因也，好、啊、无取运本质有这种贪着心，这种无明心在。那现在碰到可爱境、爱味染浊，这个可爱境其实这个可爱境可以分很多层。我们现在的可爱境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很粗的可爱境，其实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可爱境，就是我，就是莫那。所以莫那的我爱爱到哪里呢？爱到你到地狱他都高兴，对不对？到地狱的时候莫那还是我执啊。莫那对我来讲只要证明有我，他就不管你去哪里了，所以他的爱是更细微的。那我们一般的爱跟嗔会对立，但那个根源爱跟一切嗔都不会对立。那根源爱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境很嗔恨，我在嗔恨里面去彰显自我，我在彰显自我里面去爱我，所以这个爱我会不会影响嗔？不会。所以莫那的我爱不会影响第六意识的嗔，但第六意识的那个爱贪会影响第六意识的嗔，因为它刚好是对立法。但第七的爱不会影响第六的，因为它更细微，爱的层次不一样，彼此不冲突。你捞这一段，我捞这一段，我们彼此利益共生，没问题，就这样。好，所以爱味染浊这个只是一个说明，但每个人在境里面爱味那些取蕴。所以其实因为如果你把它单纯讲成境界那么粗糙的爱，你就很难讲那个有真的问题。这个真的爱味其实一种应该从最根源的无取蕴的那个行苦那边来谈的，也就是对这个世间法的那种单着引以为由的这种爱着、啊、明真因缘、啊、若无常性苦性变坏法性，名为、啊、名有真之性。真是对立法嘛，真是因为染浊嘛，所以一染浊是有生灭嘛，所以生灭本身是真本身，所有的真所有的执取本身就具有什么无常性苦性变坏性。所以世间人在世间人，所以佛法在面对很多逆境的时候他用什么态度，他绝对不是真，因为这个真会让自己也受苦。所以佛法里面有时候为什么它会让你说你要忍耐，你要忍耐，你要忍耐？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学佛学到最后就是这样忍下去没道理的啦，忍耐嘛，我觉得看斩，我们不经常讲这句话吗？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源头是在哪里？这个源头其实是来自于你的颠倒嘛，你的无取蕴才让你有对世间的不合合相嘛。所以这个烦恼才是你的苦的来源嘛，所以你就忍，不是因为你不忍你会继续照做吗？不管你是用正面的处理或者负面的处理，当你掉入这种对立的时候，其实就是苦的循环嘛，因为你不断在制造它嘛。所以我有忍耐，所以我之前不讲的，我们真正的忍辱在忍什么？这个忍辱不是执它为真苦，那我要把这个苦忍过去以便得乐啊，这不叫忍耐啊、哦、这不是真忍辱。修行的忍辱是忍辱说我以这个苦应当思维无苦性，以此乐性当思维无乐性，因为只有苦性只有乐性才是真苦处，因为诸行无常都是苦。那我该忍的是忍不要掉入这个执着，那你不然你能忍那个半吊子的女儿其实都还在老啊，那为什么忍得下来？因为继续下去苦还是我，不管我用什么道理，我把真银真书苦都是我，为什么？那一切境还不是由我自己在妄想生的，那我跟谁争？我在跟自己计较而已啊，我计较不过是彼此在共业里面充其量我今天计较到让一个愚痴众生肯定我，我得到了只是一切无明众生的肯定啊，我又不是得到真正的满解脱，知道了吧？所以我争到最后只是一些愚痴众生的肯定，并没有我对我有实质利益啊。那如果要实质利益就忍而已啊， 所以忍辱不是说哎呀我把自己压低，你本来就把自己压低。啊，有的人忍得很不难忍下去，其实是把忍的位置放错了。所以忍不久就是这样。啊，其实你要知道你能不忍吗？那你争的意义在哪里？其实你在跟自己的妄想在争呢，而且争到最后其实一点利益都没有。所以了解这一点，如果这个道理看清楚，你忍的动机才会出来嘛。或者我们忍久了会觉得再忍下去世间都没有公平了，就跳出来了，就跳出来想要争一口气。可是其实那个意义你不过是争得共业上的肯定，你有没有真的一时真实的智慧的彰显呢？没有啊。所以如果看清楚这一点的话，有的人就会知所进退啊。有些地方你怎么一直退？没有，我一直进啊。我在世间退，我在出世间法是一直进啊，对不对？啊，你怎么一直牺牲？你吃亏，我是在占便宜啊。啊，真的是占便宜，也不是自我一厢情愿，的确啊。因为我看到这样的忍辱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看到那个苦集的真相啊。基于此真，无智于痴，名真诸般啊。这个真已经有颠倒性了，你结果又以愚痴相应，结果在真上发觉它有真实意义，那真强真清啊，诸般。如果我们化解真没有意义的话就不用真，但如果化解真有意义的话就继续真啊，这个主办你的啊。由此因缘无黑平转，名为等起。那一旦有真，所有其他五种烦恼就会因为这样的内涵烦恼会跟着等起，就是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就配合起来了，这个东西就起来。所以一旦有这样的因缘，那这个因缘就其他的后续法就会跟着出来。我们看，为斗松伪真，单着诸意，诸见所生，或于种类是出黑平。啊，斗松伪真呢、就是开始对抗了，因为最主要他是爱为贪，爱为懒着嘛。那爱为懒着的时候，就会有顺逆缘呐。那为什么会爱为懒着？因为他的无起应是无明相应嘛。所以他一定会取嘛，所以他一定会在抉择这个顺逆境，这个顺逆境的时候就会有斗松伪真单着诸意啊，那变成一个你看贪跟嗔这两个对比，因为他是从爱畏染着里面去撑出来，所以就诸见所生或以这个其他的就顺着这个东西，其他的烦恼就会起来了。好，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私欲跟烦恼欲的问题吗？你只断四欲不断烦恼欲也没用啊，事情的染着不要，可是烦恼本身还没断，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怪说事情啊，都是你引诱我的，你要被引诱的，对，你的烦恼欲才让四欲产生啊，所以要断四欲不是断，不要断烦恼欲，不要断四欲啊，事情的染着是其实是根源烦恼已经在了。当你产生错误判断的时候，你就是我常讲的这个可不可爱，可爱，能不能要，不要啊？其实爱了没有，爱了，懒了，懒了，因为当你认为它可爱的时候，嘿嘿，掉了啦。那我们现在的情形大概就是修的阶段，大概就是修什么，它很可爱，但活说不能爱，好，我就不要爱，就这样而已。那可不可爱，真的还蛮可爱的，所以这就叫苦行，这才叫苦行。不能爱又觉得很可爱，呵呵，这个真的很苦。那怎么修行才是不会那样？就是其实它不可爱，所以佛说不要爱，果真不可爱，这个就心就喜了啦。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不断这个烦恼欲，偏偏又不能如理思维吃它不可爱，然后又常依别人的引缘习惯，别人说可爱、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应该怎么讲，像我们都修行、这出家修行都蛮解脱的，看人家一家和乐好，不是应该是羡慕，不是，这个也叫羡慕，不过就是说也觉得 你为他祝福倒可以，好，哎呀，他们一定有福报才一家和乐。但有时候会产生羡慕，哎呦，好难得，这个怪怪啊嘞，这你就跳下去啊，你的家的情欲就出来了，是不是？那无意中就很多，我看到有人在讲啊，尤其女中，我在讲你个按哪按嘞，所以有时候呢，换败不哼哼出杀香扑哪一样就麻烦了。当然，我开玩笑了，不过就是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从根源守住正念，否则的话，你要没有这种根源，就是你平常在熏修，可是你的对治并没有在进行。你的正见没在进行，所以当碰到这种可爱境的时候，你会生可爱想。那生可爱想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这个可爱想只是一想还没问题哦。可是当你在修行生到逆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家也不错啊，就会生这个想。如果你知道在家有重过失的时候，就算你苦恼，你也会觉得我苦恼，再怎么苦恼都值得。可是如果你花钱家可爱的时候，你那个苦恼性就不会让你忍怒去修，你会觉得说家不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修行的时候有太大撞障道因缘，为什么有世间染污法围绕在他中间，所以他有太多的选择，所以他的烦恼不会刻意去压制他，他会顺着烦恼走，因为他有选择空间，他有很多的烦恼在引诱引导他。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修行环境比较难了，修行的难就是因为它跟周边环境太密切，密切到心性未定的时候就跟环境已经结合在一块了，所以心绪经常带着动啊。所以现在其实有时候就要住在玉山住茅棚好，但大概只有你住而已，一开始就没人住。不过我后来我发觉有人在山上里面修一段时间，相对来讲也比较容易调，因为它的染污性少，不容易被带动。那如果经常在在烦恼中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好，那我不过有另外一个笑话，这之前跟他谈啊，跟人谈就说，哦，你在这里修行要注意哦，这周边你看那么学生那么多男男女女，你们要小心。他说不会啊。人家有些道场住山上，一出来就出问题，我们反而不会，因为呢，因得中毒的假亲嘛，都用假当假替呀，唔惊。其实换句话就是说，因为一直在诸欲中，所以看似比较不会被欲烦恼所动，其实不是不被欲烦恼所动，是在诸欲中，是在诸欲中。在诸欲中反而就觉得好像没受影响，那些隔离一段时间的人反而容易受影响，其实不是，是你的烦恼其实很重，烦恼很重。所以在某些情形的时候其实必须要远离，因为那个习性会带着你不得安定。那现在的修行比较难，现在修行比较难，因为整个大环境你很难完全断绝，所以变成你现在好不容易在断过去的习性的时候，过去的习性又经常在你眼前出现，很不容易啊。所以现在的修行人其实不容易啊，不容易。整个见面的所看的所有见的事情，其实都跟我们世俗法太密切了。但所以这个时代能用功能成就也不容易啊，也因为这样，所以对所有修道人要更加护念了。在这样的五浊恶世里面，愿意修行难能可贵，偶尔有烦恼也多包容。真的，我现在的看法就这样啊。这个已经佛种难剩下不多了啦，虽然有点开卡开手嘛，不坏啊。现在我的态度都这样。我现在我觉得只要发菩提心，愿意修行哦，除非真的不得已，或者应该尽量守护。那守护的方式很多啦，就是你要珍惜啦，因为真的很不容易。那不容易的时候就更加在佛法上各方面在正，不是一般的宠溺的意思，而是更应该用正法来滋润，让他能在道业正上。因为很难得，现在人我化解现在人愿意发心修行啊，真有那一份真诚的心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宝贝，真的是宝贝，不容易，太难了。好，接着 若随所有诸烦恼缠，无有修持，多安住性，是第二黑品。那这个问题出来，这个跟那无智愚痴一样啊，住真办了。就是说你有烦恼竟然还不知道，不知道还多安住，这个是第二黑品。第二黑品就是他因这样的真法会有这些黑品陆续感应等起啊，注意的等起。所以有这种烦恼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有闻法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修持。所以修持以后，他对他所做的恶法就会有不安住心。因此我们讲说，一个人有正念的时候就会产生哪些作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正见正念啊，光不要讲说正念啊，有正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隔离想，隔离就是，其实我经常讲，就好像油跟水会合不来。当一个有正见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现象？就是本来你跟烦恼是绵绵密密扣紧，但因为你有正见的时候，虽然一时烦恼增上断不了，但你有一种羞耻心，会让它的中间的紧密性会有点距离，自己会知道。就是那个知见会让你觉得说它错，但却好像又不是马上断得了。那这个其实就算你现在没断烦恼，和没有正见的人其实果报就变了。因为当初你那个没正见的时候，你在造这个业的时候是极为紧密的，绵绵密密的，但你现在有正见的时候，好像中间就隔阂一层这样。也就是说，你不像之前对这个烦恼产生什么安住性，不会有了。那这种人就开始慢慢，如果给自己用功，如果他的正见真的深，他的正念就容易深啊。如果再给他多一段时间多用功的时候，他会拉开。那越拉开的时候，那个烦恼性就越深，就越不容易深了。所以你有时候你要看到一个人烦恼，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有的人是已经知道烦恼，但因为他知道烦恼，但他的意志弱，重因缘不具足。染污性太强，周边，所以让他自己的功德力又缺，所以变成一直身在吊毁中。第一个，他知道错，但就又无能力断，就一直在那里搅和。那这个人其实因为有见为基础，只要给适当因缘一拔，他就可以安住了，安住正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很多人，这个包括现实的教育里面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孩子真叛逆，可是这个孩子真的是不是那么不可救？我觉得后来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未必，只是没有适当的人把他带出来。适当的人一带出来，他的恶性一旦没有，他原来的善良面就全部跑出来。我们的确也看到有这一类人，所以后来在看人啊，其实也必须要保留更宽的角度，也不能单看外表事项来论他好坏。因为我后来发觉不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他观察自己，有时候自己都知道错，但自己错却无法克制，那这个时候其实有适当因缘，他其实很容易就跳出来了。那问题有时候就这个人错，他其实很知道，但因为不当的对峙，让他在错当中生更多烦恼，所以自甘堕落，有的是这样。这个都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菩萨在看到有人过失的时候，有时候没有直接点出来啊。换句话就是说，有时候菩萨看到有人过失的时候，他不看他的过失呢，他看他还有哪些善功德，他不会直接断他的烦恼呢，他直接把他的善功德引出来的时候，自己就断了呢，那不是虚声就是这样啊。虚生活一度他正果的时候，他就讲说我来道法了，这自己讲那不用人家讲的，那佛也知道他要来道法，那佛就没关系让他道啊。对，佛有这种智慧，你来啊。他们还特别交代弟子，那个虚生啊，如果来啊，不用考虑就剃了一般外道都要考虑，都要观察了，只有虚生活到他如果要剃就剃啊，要道随他道啊，也佛也不会跟他讲说你不要装了，你来道法，我知道，佛也不会这么说。 我也不是纵容他的恶，因为我知道他有得度因缘，所以让他正果以后，他自己讲我来道法，我就因这个因缘说道法罪过啊，可是他没罪了，他已经清净了。所以我们在度人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只针对恶去恶，不是，是把善带起来，用他的善去对治，他自己断，不用人家断。那这很妙哈，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这都有谈这些呢。我觉得佛法里面很多很有意思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像我们如果老年没事干怕无聊，看《瑜伽师地论》，保证让你哇这个老年很充分，很充实，对，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若有沙门或婆罗门违逆正道，所欲苦行及于圣洁，自恶陀佛最高言等啊，是第三黑品。连这个也会等起，就是说他不知道何则为正，何则为错，结果他违逆正道，因为他不知道正道在哪里啊，所以依这种愚痴性，他就会单着在哪里，单着到他认定的道法上，所以违逆正道，所以欲苦行及于圣洁就错了。那因为他怎么样，他既有爱畏懒着啊，所以他能看到一个人基于这种颠倒愚痴的爱畏懒着，他也要爱畏什么，爱畏他的解脱啊，这个是错的。所以这个极大极根源的爱畏，让他连恶都能超越，是不是？外道都敢投火，对不对？恐怖分子都能自己身体炸掉啊，但他是不是真的牺牲？不是，他是爱畏的，他是染着的。你看，所以我们讲说外道都能起这么勇猛心，如果这个方法用对地方就没问题了，但因为他是依于爱畏，所以他对他现在做这种事情自恶投火最高言，这个都是很苦的心，他为什么能舍？因为他有更高的执着，这个爱着让他能舍他。所以你不要以为苦行很伟大，苦行又没弄清楚，背后其实是更深厚的爱着。所以在我们修行当中，有时候会如果 有智慧的人啊，碰到善知识，他看你执着，他看你在执着，他反而就要适当的在某个阶段里面启发你，让你看到你的执着啊，这个是很有用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有一个根源执着，但杂散执着没有，所以当如果他把这个最根源的执着给放掉的时候，他其实往往一下子就能超越很多哦。像佛陀很多大弟子他们都是外道啊，也就是说他们是外道，并不是表示说他们真的很就是知见有问题而已，但并不表示他们有很多其他烦恼哦。这也因此说，当佛陀跟他启发佛智慧的时候，他们一下就证果。如果他除了这个愚痴之外，还有众多烦恼，就算佛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也无法证果，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的难得更新勇猛精进的修持者，只差观念错误，磨砖成镜一直绕，那不会行，是吧？这是第三黑品。再过来，若有现行身语及意一切恶行啊，若有现行，这是第四黑品啊，就是他会不当的正理解，然后做一些非法事或是非正行的修行事，这是第三黑品。我会因为这样而起。再过来，现前身心身口意的恶行也会真的起来。再过来，心乐后有是第五黑品。心乐后有是什么样？我们现在都心乐后有啊，我们有心乐后有。像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代代相传，其实就是这心乐后有，就是我所的延续，我的延续，我对于我子的爱着，我希望我这个我继续持续。所以依这个我的继续持续转成文化的时候，就会有种族的延续、血脉的延续，其实这都是从这个我子里面衍生出来的差别。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这个我能继续延传到未来，所以我对我的生命的追逐，我会死后追生，生一直一直往前，就会生生死死。为什么？我希望持续，这个本身一个要对这个我所维持的，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后有啊。他希望我这个后有，就是他会一直延续到后续，他希望他不断的持续的一直延续有啊，他就会有这种，因为他爱着，爱着就会有这种烦恼啊。好，那这个可能后面这个就讲不完，那我们看我们这次就讲到这里好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